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抽丝剥茧，带你走进事件真相。同样的案例，别样的精彩。欢迎走进《逢申大案纪实》。欢迎收听今天的《大案纪实》，咱们接着上一集，继续讲述。2000年，马学兵又爱上了一位姑娘，那个人是刚刚调到会同县某机关工作的张山。马学兵这个人十分的擅长追姑娘，没过多久呢，就把张山也拿下了。张山年轻漂亮，身材高挑，工作也好，家境优越。在马学兵看来，张山才是自己心目中结婚对象的最佳人选。然而马学兵却依然不知收心，他迷恋于罗萍萍和杨美云的温柔乡，只能是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周旋在三个女人中间。这三个女人他都不想失去。杨美云远在怀化，自然是对一切一无所知，但罗萍萍就在会同县，很快的他就发现了马学兵的新恋情。罗萍萍18岁的时候就跟着马学兵了，没想到几年的感情却换来男人的变心。但罗萍萍不甘心啊，她威胁马学兵，如果不和张山断绝关系，她就到马学兵的单位大闹一番，将其真面目揭开，然后死在他的面前。马学兵为了稳住罗萍萍，不断地说着花言巧语，声称张山只是母亲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他只爱罗萍萍一个人，希望给他一段时间将张山的事儿彻底的解决。罗萍萍相信了马学兵的话，表示自己可以等他。然而罗萍萍这一等就等来了马学兵和张山结婚的消息。2001年5月10日，马学兵和张山登记结婚。罗萍萍得知此事之后如遭雷劈，气得是浑身发抖。他找到马学兵对峙，逼他离婚然后娶自己。马学兵再次安慰了罗萍萍一番，却将离婚一事一拖再拖。他本来想娶的就是张山，哪里会离婚呢？不过见到罗萍萍伤心的样子，马学兵倒是十分得意，自己的魅力就是大，即便是结婚了也能让女人如此的痴心。罗萍萍眼见马学兵迟迟的不肯离婚，向其下达了最后通牒，给了马学兵2个选择。一是离婚，和他结婚。二是不离婚，给他10000块钱的青春损失费，以后两个人相忘于江湖。马学兵自然是不会离婚的，但他内心觉得亏欠罗萍萍的太多了。两个人热恋5年了，罗萍萍多次为他打胎，如今呢，自己却无法给他一个未来，在经济上给予补偿也是应该的。但是马学兵的身上啊没那么多钱，他和罗萍萍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先给他2000元，明年再把8000元一次性付清。随后马学兵拿出工资卡交给了罗萍萍，嘱咐其取够了2000元记得把工资卡还给他。可是啊，罗萍萍拿着马学兵的卡一直却没有归还。与此同时，罗萍萍没有遵守承诺，主动的多次的找到马学兵约会，期待着他的回心转意。为了逼马学兵离婚，罗萍萍使出了杀手锏，他直接给张山打了电话，将一切说了出来，让他主动离婚，成全自己和马学兵。张山还处在新婚的幸福当中，听闻此言也是大为震怒，但刚结婚就离婚，自己肯定会成为笑柄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张山考虑再三，决定继续维持这段婚姻，要求丈夫和罗萍萍彻底的断绝关系。此后张山封锁了马学兵的经济，加之他的工资卡在罗萍萍那儿，马学兵的日子过得可谓是捉襟见肘。新婚的妻子变得冷冰冰，手中也没有钱再去潇洒。马学兵为自己的风流付出了代价，变得是狼狈不堪。生活的不如意 让马学兵是恨透了罗平平，他将这一切都归因于罗平平的死缠烂打，只要罗平平在，那自己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好过了。为了改变现状，马学兵萌生了一个疯狂的计划。2001年6月12号的中午，马学兵在中医院门口等着罗平平，两个人一起回了其宿舍。马学兵故意地哀求道，平平啊，你就把工资卡给我吧，我都没钱花了。罗平平借口工资卡放在亲戚那儿了，有空就还给他。马学兵早就料到罗平平不会给他卡，他之所以装得如此可怜，都是为了接下来支开罗平平做铺垫的。随后马学兵又装出了可怜兮兮的模样，
我早上还没吃饭呢，你下去给我买碗米粉吧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。
罗平平有些心软了，拿着钱包就下了楼。马学兵趁机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巴比妥类的药物，将其大半碾成了粉，放进了罗平平的水杯。等到罗平平买回米粉来，马学兵假惺惺地关心道，
我听说你最近头疼，我特意地买了特效药，你赶紧吃了吧。
罗平平没有怀疑，认为是马学兵故意地讨好自己，他顺手拿起水杯连同药片一同饮尽。马学兵眼见计划得逞，简单地吃了几口米粉之后，主动地凑到了罗平平的身边，两个人半推半就地发生了关系。药物很快就起了反应，眼见罗平平昏昏欲睡，马学兵用被子捂住了罗平平的头，差不多两分钟之后才松开了手。那个时候的罗平平啊，已经昏死了过去，呼吸微弱。马学兵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，赶紧穿上衣服，抱着罗平平去了医院，将一切推脱到了性猝死上。马学兵哄骗母亲和朋友帮忙证实，以为能凭此瞒天过海，洗脱自己的罪行。最终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不但的害了罗平平，还让自己踏上了不归路。一段多角恋的隐情引发如此悲剧，风流的代价实在太大。